前几天呢，我看电视财经媒体给我推送了一个消息，就是市场的熊市到来了。因为这个分析师啊，我看了他是一个 broker 过来的，他用的标准就是我们最经典的市场从高点下跌20%。我本来没有太当回事儿，因为这个所有的财经媒体，因为大家一直看我们的视频，应该明白我从来就是把它当成噪音。但是在这几天的过程中，我的邮箱开始啪啪啪的进邮件，很多投资者他们问的同一个问题就是。是否真的进入了熊市？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必要来做一个视频，把这个问题给讲清楚。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到底是在说什么。通常，经典技术分析告诉你，市场从它的高点下跌到20%，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 equity curve，你的资金曲线从它的最高点盈利最大的地方 drawdown 到20%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技术型的熊市。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词啊。他一定会告诉你是 technically，从技术上来说，这种定义是谁说的比较多一点？是这个 CMT。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 CMT 的持证人。金融领域有好几种不同的证书，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 CFA，这是一种，它是大金融的，只要跟金融有关，它全部在里面。它就像一盘火锅一样，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不精。还有呢，broker side，就是你的投顾，你需要去荐股。Series Seven，大家可以看两个电影，一个就是《华尔街之狼》，还有一个呢就是《幸福在敲门》，Will Smith 演的。这两部电影里面就有很多 Series Seven 的桥段。那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顺带去给大家提一下，UCMT，这是干什么的？搞图表的，搞评论的，研究市场涨和跌的。然后我们这个单独撇出来，不去讲它了。我们接着讲重要的东西。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是 CMT 给定义的，从技术层面上，什么叫做熊市？那么从实践角度，practically，没有任何的价值。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们要去做一些测试。那首先测试之前，我给大家先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就现在看的这个图，现在这个是高点，从高点一直下跌。当然，我们统计的是 closing price，从高点下跌一直跌到20%的时候，就进入了技术型的熊市。好，就是在这个位置，我给大家画了一个紫色的横线。然后大家看到，在这一次的下跌过程中，它一直跌，还继续往下跌了，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反弹，反倒是上去超过了前期的高点。也就是说，未来如果我们再从这个高点下跌20%的时候，再次进入技术型的熊市。另外一点呢，在上升的过程中，这里如果是在这个位置，如果是超过了以前的20%，那么以前的技术型的熊市结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过程中，这个是哪一年啊？这是2020年，COVID-19 的时候，它瞬间进入了技术型的熊市，但是很快，在一两个礼拜之内，马上又返回了上去。好，如果大家理解了这里面的关系，我们来去做一些测试。我们看一下以往将近30年的时间，市场是如何告诉我们的，这样的技术型的熊市出现了多少次，然后每一次市场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呢，大家先明确一下，我们考察的是 SPY 将近30年的历史，它就是美股大盘。你考察 SPX 500一模一样的。好，这里面有几根线啊，我们一个个来 walk through。首先，这个黄色的线叫做 highest equity，它代表的就是 SPY 的价格最高点，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 pivot，那个顶点是多少？如果价格一直下调，它的顶点的这个读数是不会变的，只有超过了之后，它会。有一个提升，然后再下来没有问题，它不会变。再上去，再超过之后才会提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中，它有几次的提升。我给大家给画了出来，就是白色圈圈所演示的，有4个地方。这里有一次提升，大概是什么时候？是2008年。那这里呢，也是一次提升。在这个30年的过程中，只有4次超过了前期的高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这里面横轴就是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不是平均分配的，它是发生了一定的东西，满足一定条件之后，我们才会把它拎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读数，你会发现它每一次提升，间隔的时间是越来越短，至少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下面的红线就是 stock line，刚才画的这种东西就是 stock line，它只要是低于这个最高点之下。我们就开始绘制这个 stock line。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它跟这个横线最高点之间有一个这么长的距离，就说明是市场现在，比如说，我不知道具体时间啊，上面写的是01年3月12号20%的 drawdown。 这里面所有画出来的红线就代表它当时至少是下跌到 20%。 我们看一下，在整个市场高点被抬高之前，就是高点被突破之前，曾经有过的最深的 drawdown 是在这个位置，市场发生的最大最大的回调，它大概是在2002年左右。这个就是这样看。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就市场抬升之后它又再次发生了一次 20% 的回撤，回撤之后它开始回撤，逐步的加深，一直到这个地方，这是应该肉眼看上去是一个 max 的位置啊。那在这个抬升之后，在下一次抬升之前，它曾经有过这么高的市场回撤。好了，这个大家会看了。我们再看第三个线，这第三个线是代表市场从最新一次跌落到 20% 之下，就是所谓的技术上的熊市开始，从那一天开始，它只要没有再反弹超过 20%， 没有结束这个 bear market， 那么我们就开始累计计算它保持了多少天。来看这个具体的例子，从这一个开始，因为我们数据只要是抓出来，它肯定就是至少是 20% 的drawdown。 这里呢红色的线在进一步的下跌，说明是市场这个drawdown在逐步的加深。但是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上台的动作，上台跟以前的高点开始平齐，也就是结束了所谓的 bear market。 那么在它超过之前，这个线是每一天都在累积的，它保持了多少天，每一天都在累积，但是超过之后马上变成零，结束。什么时候开始重新计算？从它再一次跌破到 20% 下之后，我们再重新计算。你会看到在这里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小型的这种 whipsaw 的运动，说明什么呢？市场在它的 20% 的荣枯线上上窜下跳，一会儿牛一会儿熊，一直到这个地方，好，最后一次开始跌破 20%， 再也不回头，不管是如何涨跌的，反正就是与这条线一直没有触碰到。因此黑线它在每一天都在增加，增加了多少呢？900个交易日。到了这个最高的点，我们看一下股票它开始逐步的有一个涨回的动作，那么它终于涨到了 20% 线之上。好，我们这里再次清零，结果呢，这是这一次市场它又有一个下跌，又开始重新计算。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市场高点冲破之前，它有好几次的想冲破 20%。 如果你想计算一下整个的时间，就是把这里的时间、这里的时间、这里的时间全部加起来，你就会知道这个市场在高点以前的这个高点被突破之前，它一共熊了多少天。这里所看到的这最后一次，这最后一次就是2022年6月份所发生的。那么它从哪里开始计算？就是这个点开始，其实后面的黑线很短很短，你几乎看不见。财经新闻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向外界发送熊市到来的信号啊。如果你这个会看了，那么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仔细去看一下这个图到底说明了什么东西，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它。我的作用就是首先告诉你如何去看这个图，至于一些具体的数字，我在后面给大家做了一个表格，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看到了整个市场一共发生了五次比较大的 drawdown， 我们称之为 down move， 然后我把每一次的高点写在了这里，就是 equity high 这个高点，这种高点就是在这里，这个是首次发生 20% drawdown 的时间，这里是2001年的3月12号，这里呢2008年，也就是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记得雷曼兄弟已经快不行了。这里统计的就是我们超过了 20%， 但是它依然会继续下跌，这个下跌曾经有过的最低点是多少，形成这个最低点的具体日期是多少，然后这个最低点的drawdown是多少，也就是从这个地方到这里它的drawdown percentage 是多少。然后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统计，就是从首次发生 20% 的drawdown开始，中间不管你如何变，比如说你是超过了 20% 又跌回来又超过了，总之呢在你形成最低点之前，因为形成最低点后面都是一个往上涨的过程， 形成最低点之前一直到这个地方，我们有多少个日历日？这里是576天，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是两年的交易时间，而第二次呢是一年的时间，这次没花时间，因为它超过 20%， 也就是同时是它的最低点。前面 COVID-19 的时候是11天，6月13号市场开始传出消息，现在是第四天，我这数据截止的是第四天。市场每次下跌 20% 的时候，接下来迎接它的是多少程度的最大的阻碍量？是多少呢？你该期待这一次有多大程度的阻碍量？好，这个问题先想一下，我们来看下面一张图。这个图呢就是 DIA， 跟刚才一模一样的，只是写出来给大家自己可以去理解一下。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只有两次的抬升。从这上面来说， DIA 的波动性不如 SPY 来的大。另外我插一句，可能有的人会想，为什么我们只考察了1993年，我们 DIA 有上百年的历史数据，我们为什么不跑一个全数据的看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没有任何必要。1993年世界什么样子，2022年世界什么样子，完全两个东西。你要再考察100年之前的数据，那仅仅是为了测试来测试，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好，如果大家都理解了，如果大家都顺着我们这个思路，会形成一个结论，就是熊市到来的时候 20% 的阻碍量，接下来等待它的是更高程度的阻碍量。曾经我们达到了 49%，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许那至少打个折 30%。而且它经历的时间，我们看到，我们再退回去啊，它经历的时间至少是不是要考虑打个折半年啊？如果你是这样想，你就完全被我带到了沟里面。我以上讲的全部是 bullshit， 这里面是有逻辑漏洞的，我只不过抓住了这个漏洞，在不知不觉中向你灌输了一个错误的概念。那比如说我们再换一个数据，我们看一下这个图是 20% 的阻碍量，那这个呢实际上是 15%， 那你换成 10%、 25%、 30% 也没有任何区别，结论是一样的。首先你要问自己，为什么是 20%？ CMT 给的 20% 有没有任何的 evidence？ 我用 15% 测出来的数据跟 20% 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的逻辑，他从逻辑上来分析，结果不可能不一致。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 equity high 的提升，因为我们只要求 15% 就够了，这里也会出现更多的所谓的技术型的熊市，只不过这个是非常非常 short-lived。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只要是跌破了 15% 的时候，技术型的熊市就到了呢？可以，没问题。所以这个 20% 的定义，仅仅是大家记住它的词啊，它是 technically， 你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定义的话，我从技术层面告诉你，这个就是定义，不意味着任何东西。为什么我们刚才看到了它会有第一个 49%， 第二个是 56% 的drawdown 量，是因为市场已经发生了，我们再去看它，然后我们再用这个结论去形成我们的规则。在金融市场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去搞逻辑的东西，然后投资者一不小心就马上上当了。在这个例子中就非常非常的明显，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 20%？ 我们用 15% 也没有任何问题，用 25% 也没有任何问题。市场上一定要等到 20% 才告诉你这是一个熊市吗？我们再来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其实都是异曲同工的。投资者是怎么样上当的，就是因为有非常非常简单的细节。比如说我们喜欢看魔术，但是你一旦知道了魔术的小窍门之后，你恐怕再也不愿去看它了，因为非常的 ugly。 比如说这个例子，传统技术分析里面有个东西叫做 even handle， 就是整数，当价格处在一个整数位置的时候，它往往会形成一个更有力的支撑或者是阻力。这个不仅仅适用于股票市场，我们是 FX market 都可以。比如说价格是跑在了 7.0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even handle， 它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 major support and resistance。 在这张图中我给大家去画了一下，还是 SPY 好了，因为我们刚才就用这张图，420-415，我们每隔 5个 dollar 去画一条横线，这下面的370一直到360，这样随手画，我们看一下，把这个图表显示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好像还真的是一个支撑和阻力。你看，这价格突破之后，第一次没有成功，第二次没有成功，第三次开始突破，然后开始一个 consolidation， 站稳了， 再一次测试，再一次测试，然后跑到这里。好，这里我们不给大家去解读了，再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这里是阻力，甚至到今天这个时候依然形成了一个支撑，这越看越有道理。 Even handle 非常强大，那实际上我是闭着眼睛画的，它是否强大，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图表给调出来，你把这里面去加个 0.3 0.5， 随便你加任何数字，这也是 同步的去加 0.3 0.5， 那么它就不是一个 even handle。然后你再去看一下它是不是依然是一个只不过是在不同位置的支撑和阻力，你永远可以找到理由告诉你，会让你误以为这个线不是随随便便画的，它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实际上仅仅是 random number。 我们再来举个例子，如何更好的去 long SPY。 我给大家一个策略，你使用250日的 SMA，当价格上穿250日的 SMA 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做了一个例子。好，你开始 long， 然后呢设置一个止损，就是你的入场点位下拉一个 percentage， 比如说这里的读数是100，你去下拉 16%， 也就是变成84的时候，止损放在这个地方，价格变动多少你就跟着它止损移动，始终保持 16% 的下浮程度，它会给你带来超级好的收益，就是这么简单的策略，你敢用吗？这是它的 equity curve， 这是它的drawdown，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它的drawdown只有 29%， 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你持有 SPY， 你的drawdown是刚才我们看了 56%， 这个策略你敢用吗？如果谁用这个策略，这个参数就送给他。我讲的这两个例子跟刚才讲的这个 bear market definition 背后的逻辑，背后的错误逻辑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金融市场中往往就是利用不容易发现的这种逻辑上的问题去骗投资者，或者是换一个词，不是故意的去骗，让投资者走进本不应该有的陷阱。可能你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的东西，学习的东西，到头来才发现原来是一个误区。好，我们这个东西讲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啊。首先呢，我并不排斥 20% drawdown 是一个熊市的定义，我们刚才说 15% 25% 你都可以去做，我们就是在30年的历史数据中就只发现了4到5次这样的情况。从定量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定义没有价值，因为它没有统计学的意义。如何去定义这个熊市有很多个方法，我相信有更多比这个 20% 更有逻辑的方法，以后我们会在 GTO 里面像逐步向大家去介绍。这不是一个视频，应该是很多个视频，你最终会形成一定的观点。为什么说是很多个视频，而不是告诉大家一个方法你去用就可以了？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去定义这个市场，你包括你去定义这个趋势，首先你要去服务于你现有的体系。 A 和 B 的体系不同，他们对于趋势的感觉可以完全不一样，你不用去关心人家是如何去看这个趋势，这个市场是熊市还是牛市。我讲到这里，订阅 GTO 的用户可以结合今天讲的这个视频再去回看一下我们 Back to School section 里面前面两个视频，你会理解的更加深刻一点。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你是一个 intraday trading， 现在是熊市现在是牛市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是一个 trend following 的交易者，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哪怕是一个熊市也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一直是 get long 的，你应该是不断的被打止损，这个止损是你做生意的正常成本，以前没有为这个成本付出，如今呢你终于要去还这个债了。税务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 deferred tax， 地缘税款，你这个呢叫做地缘亏损。再比如说呢，你是用 sector ETF 去做一个 rotation 的 strategy 的话，现在是牛市现在是熊市跟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另外呢，其实你再去想一下，熊市牛市，你眼中的熊市和牛市和另外一个人眼中所讲的是不是同样一个东西？也许你看到的广度是未来一年之后，而另外一个人呢讲的就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你们根本不在同一个台阶上去谈同一个牛市和熊市，这种文字上的区别没有意义。总之呢，市场是不是真的到了熊市我完全不知道，我也完全不关心， 因为只有熊市来了很久了，市场才真正的知道。在这个市场上的人应该有1000万，10万个人每天都在猜今天是熊市，今天是牛市，那总有很多人去猜到。大家不要把这种个体上的观察值当成一个你可以去推出普遍真理的统计特性。这句话我其实在2021年的年末有好几个视频其实都在讲类似的东西，属于你自己熊市的到来是你的 equity curve 告诉你的，不是别人告诉你的。每个市场参与者都需要正确的去看待你在未来一段市场行情中可能出现的不断的折损，即使在金融机构 trading desk 也没有办法去判断现在是熊还是是牛，仅仅是自己有一个观点，该亏损的时候依然是要亏损，该draw down的时候依然是有draw down。金融机构如果做不到， retail 就断了这个念想，作为 retail 就更需要认清现实，来参与这个市场不是为了只参与牛市不参与熊市的。这样人有运气非常的好，但是永远把自己放在一个 average 的地位，你不是个体的 exceptional 的观察值。这个行当里面有些人是需要有明确观点，是要有强烈的观点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 CMT 的持证人，这个投顾卖方分析师，他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因为没有观点你没有办法说服你的客户去给你买单。我从没见到一个金融机构 trading desk 的人有强烈的市场的观点，因为如果他们有了，要么早早的就被行业淘汰了，要么呢市场会叫他们重新做人。总之与其去跟别人讨论，与其去问人家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未来是走熊还是走牛，花点心思在这个方面。面对当今的市场状况，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考验你自己的机会，你是否真的热爱这个市场，你是否真的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经过熊市的人再重新回到市场，未来的路会走得更远，而经过熊市被淘汰了的人就是流水的兵。我是 Sam， 下次见。